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快点啊，来不及了啦！
急什么急什么？我们是去菜场买菜，又不是赶三点半。别急别急啊！
可是如果去晚了，那个卖有机蔬菜的老婆婆就不在啦。
那为什么非得跟那个卖蔬菜的老婆婆买不可啊？别人家不能买啊！
哎，快快快快快点走啦！来，我边走边告诉你。
好，来来来，走吧走吧走吧。
我跟你讲啊、哦，那个老婆婆的蔬菜啊，她是自己种的，自己收割的，自己担下山来卖的。我除了喜欢他的菜新鲜之外啊，哎，其实啊，我也想帮助他，我看他蛮可怜的。
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他卖的是有机蔬菜啊？
嗯，那老婆婆那么辛苦，我相信他啊。
哎呦，丽莎，你这就叫做妇人之仁了，你怎么那么轻易就相信人家呢？
哎，
老爸，
啊，你们两个匆匆忙忙的要去哪里啊？
老爸，我们要去买菜。
丽莎，你是不是要赶着去给周婆婆买啊？
老爸，你怎么知道？你好厉害哟、哦！
嗯，
你看我手里拿的也是周婆婆的菜哟、哦。
哈，老爸，那难不成你每天拎回来的这些蔬菜都是跟周婆婆买的？
当然喽。
难怪，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哎，等等等等等等
啊，
丽莎，
嗯，
你刚才赶得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老爸说，我照人机刚让我摸不着头脑，你们到底说什么？你们
啊，东，我跟你讲啦、
嗯、
原本我是要赶着去买有机蔬菜，对不对？
嗯，
那、
嗯、
你看现在老爸买回来啦，所以我就不用赶着去菜场。
我真搞不懂你，什么时候我老婆跟老爸竟然买了同一个摊子的菜？那么大个市场，也亏你们两人的默契那么好，那我们现在还赶着去买菜啊？
当然不用啦、
哦、
现在呢就恭请多默大人为我们念念今天的福音哦。
嗯，好在还没出门呢，不然这福音还得带着跑。今天的福音是圣马尔谷福音当中的一段啊。他说，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讨饭，他就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他一听说那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许多人斥责他，叫他不要叫，他却更大声地喊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了，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呢。瞎子就扔掉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说，老师，请让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就立刻重见光明，跟着耶稣一道去了。嗯，就是又是耶稣行奇迹的事段、
嗯、
但是这个奇迹呢建立在信德上。
哎，周末今天好聪明啊，掌声鼓励，这么厉害，一下子就点出福音的根本了啊！
对对对，你看耶稣说了，你的信德救了你，我是借耶稣的话，我没那么聪明啊，是耶稣点了我的。
嗯
嗯，
哎，今天的福音很有意思，
嗯，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场面像电影一样的，
对对对对，
转来转去哈？
对，
你看这刚开始的时候，一大群人这个镜头，
嗯，
要转过来的时候呢，走到那个亚里哥出来的时候，哎。哎，有一个瞎子，镜头转到瞎子这边来了。
好心的先生小姐，给点钱吧。
我来听老爸说了、嗯。
那第三个镜头就转过来了，要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瞎子
大声
喊了，是不是、嗯啊？喊的时候呢，哎，达维兹，可怜可怜我嘛。哎，镜头就转到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来，来斥责他。
你吵什么吵？
啊，
别吵，别吵。
啊，当他是吵过来的时候呢，哎，他照样呢。但是啊，镜头又转到这个瞎子的身上啊。那么这个再喊了以后呢，镜头就转耶稣身上了。
嗯，
这个一个场景，你们镜头转来转去，
对对，
就像电影一样的。
而且老爸讲的是单机作业。嗯、
啊，那叫他过来啊，他过来以后呢， 那么耶稣就叫他起来了，就马上治好他了。 但是他治好他的很重要的就在这一点，他扔掉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
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已经眼睛看见了呢？
看见了，
他的心眼看见了。
啊，不是啊，你要我做什么啊？瞎子说：“老师，让我看见。”啊，那么耶稣啊说：“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立刻看到光明了。
所以在他跳起来那个时候，他是也还是看
不见
的，也甚至可能我在想，他是看见了，可是他没有，他不相信自己看见了。就像我们那个老神父不是吗？他是眼睛动了手术，动了手术以后，你问医生问他说你看见看不见？他说看不见。那等一会儿他就说那我是谁啊？你是那个丽莎。他看见了，其实他是还在以为自己是在失明状态，其实他应该是已经看到。那不然说他丢掉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边，他是个瞎子，他怎么走过去？没人扶的吗？听音辨位，哇，武功之高强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你看到这里啊，他的跳起来扔掉衣服，很多人就把这个地方化为这个福音的重点。如果说一般的人叫我的话，一定我裹着衣服站起来，微微缩缩的过去。他信得强，什么都不要，耶稣叫我扔掉我所有的一切，就跑到他前面去了。这个地方是强调信德跟舍弃一切，跟我们前面的以前讲的福音有关系。舍掉一切，你看这个在福音里面有讲过哈，耶稣不是讲人家你要跟人家借钱的时候，到黄昏的时候呢，人家把他抵押的这个毯子哈，一定要还给人家，因为他这个可以当棉被来盖。是。那么耶稣很注意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外衣的问题，他是外衣是御寒的，
对对对，
他现在把他仅有的东西都丢掉的时候，那是彰显出来对耶稣的信赖掉到耶稣跟前，只要跟耶稣接近什么都可以不要，他的感受在这里。
对，其实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它的具有剧情性的这个福音并不是很多嘛。那这个你看就跟那个一个摊子从房子上坠下来那个很类似的这样这么一个故事啊。它虽然说故事短啊，人物也不多，就是一个瞎子跟耶稣还一群门徒而已，但是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信德。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德，你没有去信德不足或者信德欠缺，那么这个事情做起来就不会那么样的圆满。
其实我觉得信德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难度。比方你记不记得老爸之前讲的他说夫妻之间的相处呢，要你有我无。可是
你
去想一想啊，你有我无，
还有你错我对，
对啊，
不对，
这个前面都还好，就是说你大我小，你错
你对我
错，你对我错就是说我去认错或者我承认我最小的，这可能在生活中尤其夫妻之间可能都还不是太难做到，但是你都有我一点都没有，可能不是很容易做到，
也不行
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信德要相信基本上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去累积起来，但是你看我们福音中的这个瞎子，
他是没有任何因素去累积的，他绝对就像你，
说不定他听了很多耶稣的奇迹，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获救的或相信的都已经在谷底，就是在他人生境遇中的谷底，瞎子
对
看不见，
瘸子起不来走路，
瘸子起不来，瘫子
得了漏血病的，
对，他都已经到了无计可施了，完全没办法了，
毫无指望了，
对，他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我相信他，而且这可能是他唯一的那一条路，于是这些人大半都立刻选择了我相信他，但是就因为这样他们得救。
对，所以说这些人的这个整个来说因为他只有唯一一条路，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现在的人也要碰到了这种尽头我们才能去相信他呢？我不觉得是这样。
是真正来讲哈，我们面临许多苦难这个苦难给我们的话，你看你说有没有承担的那个勇气 那当我们苦难来说，我们当然求救嘛，是吧？那这个瞎子的也是一个人生生活上的苦难，因为他看不见世界多美，你怎么形容啊？我们当然以前讲什么瞎子摸象等等等等的，
嗯，
但他原始就看不见，所以他不知道世界是什么。那么他这个是靠什么？靠他的心跟他的听到的一些东西，一定是听到说，哎，有这么一个大卫之子，有这么一个耶稣啊。那么你如果是诚心的依靠他，你可以解决某些问题。我们不能讲得救啊，可解决的问题。嗯、尤其他行那么多奇迹，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奇迹的一样。
嗯、
啊、
嗯。
那所以他这里呢，行最后的奇迹的时候呢，特点在哪里啊？特点在最后的一句话，他这个立刻重见光明，跟着耶稣一道去，在这里啊。那也就是说，以我们的世界上很多人就说，睁眼的瞎子，
就是门徒或者是我们世人，
睁眼的瞎子，
其实比喻的应该是我们世人、
嗯，就是说一大群跟他的人，不见得说有这个看不见人的这瞎子那种信德，
嗯，
信赖他，也许从那到啊一大群人跟着他，但是呢中途离队的一大堆人，
嗯。
那么能够跟随耶稣的成为门徒的不多、啊、那所以他这个时候告诉你说，我们不要做睁眼的瞎子、
嗯
啊、那么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应该跟随着他、啊、不要在摸索的世界上、我们要讲，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的夫子这个就怎么讲，这个传教结束就讲说、
嗯、
我们真的要让很多看不见耶稣的人让他们看见，很多听不见耶稣讲圣言的人让他听见耶稣的声音、
嗯
啊、可是老爸，我前一阵子就是传教结束，我也这样告诉过教堂的人、哦
嗯、
那他们就说、哦、我又不会显奇迹，我怎么让他们看见，怎么让他们听见呢？
哎、你活出来耶稣的精神就是让他们看见的嘛。很多真的讲是你的行为感动人家，
对，
嗯，
啊，你的特别的心帮助人家。我们不讲别的嘛，就讲说，比如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是朋友移民哈、啊，到美国到加拿大，人家都交代他，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找第二条路，到教堂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嗯、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瞎眼看到，
嗯。
让瘸子找到有依靠的地方，一样的道理。
是，
因为他那个教会已经被公认为说在海外是资助那些到陌生地方无依无靠的人的一个好像救援站一样的。
嗯，
到那边去说你缺锅碗瓢盆也好，缺什么也好，他抽抽就有了。
嗯嗯嗯，
啊，只要你走进这个圈圈，你就得到援助。那么说你活出基督的精神就在那里，是一盏灯，那需要援助的人就会找这个灯光，
嗯，
就得到帮助。
在这里呢，我就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人来寻求协助、嗯、我们倒不一定非要指望说因为我们资助了他，所以他就必须跟我们是一路的啊！不要有这种心理。那有这种心理，你所做出来的这种资助是不值钱的，
对，
是毫无意义的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教友就会有这种盼望，说：“哎，我帮他，我希望他能这样这样这样。”啊，不要有这么多希望，你有这么多的希望可能会失望。你只要以行动去感动他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我们去做这种工作的就没有期望是什么，因为以爱做出发点，爱不求回馈嘛。那尤其回馈那就不是爱了。
嗯嗯嗯。
所以我们常讲说，中国人也讲说哈、啊、我们施恩不求报，就这样。
对对对对。
你有求报那个心啊，自己很痛苦。老算你怎么这个人不够感恩呢，啊，那老是屈指算，天天在自找自找苦恼。
嗯。
所以要有施出去的爱，就是给的爱，
嗯，
给就不要有回流的意思。
嗯，哎，老爸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哎、嗯，前两天那个我们这个叫他什么，几个老妈妈吗？
嗯，
想吃那个什么芝麻酱烧饼吗？
嗯，
我就有一天早晨呢，我就去赶着去给他们买了。
嗯，
可是那个打芝麻酱烧饼呢，他一锅出来只有45个，我要50个。 可是他就有五个出不来啊、
嗯、
他说那你麻烦你等一下等第二锅。可是这个时候呢，在我后头就有一个老先生，一个也上了年纪的太太了，他们各要五个跟十个，本来这位太太是也只要五个的，我就想说因为我要的多嘛，那我就先让他们好了，所以我就跟老板娘说，我说那让后面的北北跟这个妈妈他们先拿好了，我再等，反正我要等嘛，我再等一会儿。可是呢我满心盼望的是说这个老先生给他包好了，他要走进去，谢谢你啊你让我先拿了，这个太太也会说谢谢你啊你让我先拿了，就二人都没说话就走，我心里觉得哎奇怪，我让你的你为什么不谢谢我呢，心里是有几分失落。后来我就在想说可能他们认为说你年轻人嘛你可以多等等，然后我老年人我应该拿着先走的，所以我不应该说我不需要跟你说谢谢，你是应该尊重我的。我想如果他们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也就认了嘛，所以我就不去想这个事儿了。我只是给我一个感觉说现在的人很舍不得说谢谢啊。后来我就等了第二锅出来，我照样还是拿了五十个，那拿回来分给叫上这些老妈，他们也很高兴，突然间你那么一大早，我头一个排队，我还让人家两个来，不然我更早一点回来。
可是多么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上有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赏报啊，不是在你眼前，
对，
真正的赏报应该是在天主的国，那你的赏报立刻就获得回应了，你拿回来的时候
而且老妈妈都很高兴，
对
呀、
啊、你看对呀、啊、你看你不但获得这两个以上的谢谢了
啊，五个，
对呀、啊、
嗯
对，
所以你看你获得的赏报为天主做的
比那两个多了，
比那个要多的太多了，天主的回报你拿升斗去量、要溢出，不但你装满了，
对对对，
而且还要溢出来呢，
而且我只花了八分钟，
对，
我只等了八分钟，
是咯，
丽莎讲的多好啊，
她是我太太哦、
对、所以我告诉你说、不要在小事上计较，我们反正付出去的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得了快乐、我今天帮助了老太太、帮助老太太是我们的快乐，是我们快乐之本、我已经得到心里面的快乐、如果说你要等他谢谢的话没有了你就失落感了，
对对对对对对，
快乐就没有了，
我一开始是有瞬间有那么一种感觉，后来想来、没关系了，这我不可思议，那个太太本来是要五个的他一说我要一听说有人让他说那我要十个好了那其实如果我坚持不给呢，这锅是我的，你们俩继续等，陪我等。
那人家就看不出你是基督徒啦，
啊、
那就不好。后来我也在想说，老先生他们一大早起来啊，出来散步干什么？现在也是想回去会睡个回笼觉什么的。
对，
让他早点回去吧。
也许他心里面讲感谢天主，我遇到好人了。
对啊，
他感谢天主不感谢
你。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老爸讲的这个情境之外，说不定啊，这老先生跟老太太回家的时候就讲，哎呀你看我今天运气多好、我碰到一个好的这个年轻人、他一会儿呢就让我们了，我本来今天准备等两个钟点呢、结果你看我等都不用等我就拿到东西了、你看看我今天运气多好、他说不定就因为这样
高兴
了一整
天、
对呀、
对，
那你看你的恩宠多大，
那我只是失落了一小会儿而已、
对呀、
八分钟过了我就好了，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像今天的祈祷经里面所说的，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德，加强我们的望德，激发我们的爱德，使我们爱慕遵守你的诫命，以获得你的恩恤、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些信望爱的这个支持之下，要遵守诫命。丽莎还记得我们该遵守的诫命有哪些吗？
十诫咯，
还有呢？
圣教四规啊，
还有呢？
还有要爱人如己，
还有呢？
老爸他一直在考我啦，
不是在考你，他一定有什么目的、
对，
他的
你自己说、明白
说出来，说出来，
我不说，
自首，
我不说、
你不说为什么？
你们爱我多一点啊、
奇怪了、
就是为什么越来越会计较了，
对呀、
对啊，人老了嘛，就开始会计较了。刚才还你啊，
老你
前头老的在前头，有个老的在前头。
我们真是喜乐人家啊，
充满了欢乐啊，因为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嘛。
对呀、不过呢，刚刚你念的祈祷经当中啊，有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你看啊，我们 我们一定要天天去求哦，
嗯，
求天主坚定我们的
信
德，加强我们的望德，激发我们的爱德。为什么？因为天主很清楚人的弱点。
对，
啊，我们经常呢，受到很多的诱惑。所以那个信德啊，有时候难免会有如风一样，有点摇摆。
对对对对对对。
那望德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等好久哦。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啊，我们那个医院呐、啊、或什么，要十几年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些很丰硕的果实。
嗯。
那依照人的耐性啊，可能等不了十几年。这一年过了，两年过了，三年还没看到成绩，三年有成不是吗？三年我还依然如旧，所以要经常加强我们的望德，因为我们经常因为人嘛，所以很脆弱的，
对，
然后还要激发我们的爱德。我们的爱德经常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就付出了，或者我们自己本身自动自发去做，这实属少有。
嗯嗯，对。
那天主就会借着很多事情啊，来激发我们的爱德。
嗯。
不过我常常觉得啊，人呐、啊，如果没有受到挫折啊，他就这个信望爱都激发不出来。所以呢，受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要感谢。感谢天主让我有这个机会，
对，去加强你的信望爱啊、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讲了说，坚定我们的信德，加强我们的望德，这两个都是在我们本身就能够比较容易被，这种信德跟望德是我们与生俱来本来就有的，那这个爱德呢，是要靠激发才会出来的啊、所以怎么样去给一些这个爱德的激素，让它能够发展出来的话，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基督徒的精神。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了说，我们所要施给人家的是一种爱。
嗯，
我们用这个自我的爱去激发对方的爱，也激发我们更多的爱。
其实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在我们社会当中就有很多啊。你记不记得前两天的报纸有那杨恩典的故事？
啊，
杨恩典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啊、那他又是一个妈妈，那他最近生了一个孩子，叫贞德，
很漂亮，
很漂亮啊。然后他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很快的发现，其实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生病或者孩子某种因素，而孩子没有办法喝到母奶，
对，
于是他发起了一个连线，让很多人有能力的人去帮助别人。
嗯，
那为什么这个连线很快就成立呢？因为杨恩典本身呢，他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激发者。
对对对对。
那我们试想，如果今天不是杨恩典，换作一个非常健全的人，也许他要慢慢去想，然后慢慢才会去有这样的成就。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有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充满了感激跟感谢。
对 对, 对, 对，
要感谢天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成为一个项目，去发激发社会一个爱的因子。
对对对对，尤其这个杨恩典他，自己的智障不健全，可是他却有一个非常宽广的眼界跟一个喜乐的人生啊，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那我在想说，他这个也是受到了激发了，因为曾经蒋经国先生去抱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手，可是蒋经国先生说你，可是你有脚啊，就这一句话激发了他，对啊，我没有手没有关系，我可以用脚啊，很多事情我可以用脚啊。电视上播出来，他坐在那个琉璃台上，用脚拿着锅铲在那煎荷包蛋，
好感动
啊！天哪，我说这个人真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自己用去扭毛巾来擦脸洗脸，我觉得真是。那他现在结婚了，他的那个先生
爱他
爱得不得了，为了爱他，他先生辞掉了工作，帮他开车，当他的车夫，在家里带孩子啊。他说只要他能快乐，我就很快乐。这个先生也不是口才很好的人，可是他能讲那么多话，我想也是被杨恩典的这个各种的行为给激发出来了。
可是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杨恩典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本身的努力不懈
残废的人啊、所以呢
残障了，不能讲残废了、
他
不废了、
他就用自己来做一个项目，
对，
然后激发社会更多的爱。
嗯，
所以其实你是什么人它不是最重要的，
对，
你的身上一定可以激发别人爱的因素的种子在。那就比方说，如果你是为人妻的，如果你能够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孩子多做一点，那他们呢 再怎么冷漠都会有感激之情。
对 对, 对, 对，
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许不一定相同。
对对对，
他们也许不会像外国人这样说搂着你说妈妈我爱你，但是我相信孩子会知道，他也会明白。
对对对对，尤其这个杨恩典，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人家访问他，他整个的这个婚姻的经过情形啊，他说当他碰到他现在这个先生的时候，他先生会跟他讲说，让我来喂你吃饭好吗，让我一辈子来喂你吃饭好吗。他杨恩典说
这样求婚的词句就是跟一般人不同。
对，杨恩典说，杨恩典当他这个男孩子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心想说你不是头一个，你不是头一个。他过往的男朋友也说过，可是当男朋友把他带回家里给自己的父母看的时候，马上这个事情就不成了。可是这个男孩子就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他父母越反对他越要交往，他说我答应他了，我要喂他一辈子的饭，我非要信守这个承诺。哎，结果他就真的去就娶了杨恩典，到最后家里头的人也当然对杨恩典的整个成长的故事家人也很了解，他是怎么样用自己的毅力哈突破了这个智障的困难，然后成了为非常知名的口足画家哈，真的是很让人钦佩。可是当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家人就反对。可是等他生了这个漂亮的妹妹之后，哇，家人又高兴的什么事都说，他们家孙子辈的通通是男生，没有女生，这个女生就饱了。
你看天主的安排多么的巧妙。
然后他先生之所以肯为他去当他的车夫，当他的司机，是因为杨恩典在怀孕的时候有一次坐公车，他还没站稳就开车，他怀着孕从车上掉下来，大家最担心的是他肚子里面的 baby， 结果送来医院去说真是天主保佑，这孩子好好的，他孩子那个附着力特强啊，没有因为这样摔下来而有任何的不好的行为啊，那结果真的是救了这一家子人。
对啊，可是杨恩典的回答跟他先生的回答更让我感动。他说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
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杨恩典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失败的因子。如果我们纯粹从人的观点或人的判断力来看，他成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包括他的婚姻，包括他可能生儿育女，
对，
都几乎等于零。但是他现在拥有一个最美满的家。
对对，还有一个，
那谁给他的？
最爱他的先生。
谁给他呢？谁有这样的大能？
对，我们的天主，他们的上帝。
好，你看，我听了你们两个讲的哈，这整个恩典的故事啊，杨恩典的恩典的故事，
恩典
就是恩典，名副其实的恩典。
恩典，对。
那么也是说啊，信仰的最好见证。
对对对对，
苦难并不代表不幸。能够接受苦难的能力，那么你天主就给你安排幸福的果实就在后面。所以你看，你能够喜乐的接受天主给你安排，你就有喜乐的日子过。
对，
恩典很有意思，他说天主给他丰富的乳汁
啊，对对对，
这多美的一句话。那这个是这个乳汁，他懂得善用啊，不浪费，不像某些那个用那个
做表演，
做表演那个懂得善用啊，救人。那么这是爱的本质。
对。
那由这个他由信德开始，是不是建立万德的家庭啊？由万德慢慢的
激发
爱
德。
对。
那现在真的讲说，我们很感激他这种的倡导。无形中间救多少人？
对。
无形中间也替着母乳做最好的
安排、
宣传了啊。人家说这个是母乳加爱胜过什么牛奶加钙。
母乳加爱胜过
牛奶
加
钙。而且哈，他这个母乳的捐出就救了很多那些小 baby， 他如果有那种所谓的乳糖不耐症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喝牛奶的话，那他有个虽然是别的妈妈的奶，但是他毕竟是母体出来的，就救了他，他不至于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缺了这一段，然后或者是长不好了。
从恩典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激发我们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啊，就是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啊，其实都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善用了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考的，
要去检讨的。
恩典也许没有手，但他有一颗很棒的心，
他的慈悲心，
甚至他有一双比任何人都强壮的脚。那么他利用他灵活的脚，也做过超过常人能够做的任何事情。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天主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善用它了？我相信天主给我们很多的信，也很多望。那么我们是不是激发出我们的爱？
对，
在哪里？
我从今天开始，我要练习用脚刷牙。
爸爸，你看他了。
真的，我们要善用天主给我们的啊，四肢、头脑，对不对？那么当然，心灵更重要啊，因为它永远在培养我们的心灵。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就是讲信德的重要啊，我们讲信德。其实信德早就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为什么一般人没有这种信德的那个？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念过一课文，就说我是一粒种子被压在雪片底下，但是我不紧张也不害怕，等到春天来到雪片融化。那我们像信德的种子就被压在什么雪片底下，很多人他没有发芽的机会。那么什么时候春天来到？当你听到耶稣的福音啊，看到基督徒所表现的精神，那就是春天的风吹过来了。那这个风可以让很多压抑在心里面的那些雪片融化了。那因为基督是光啊，会照亮每个人的心，会融化每个人的冰冻那种感情，那么信德就出来。信德一发芽的时候的话呢，哎，就希望长大，万德就跟着来了，对不对？那么激发出爱的就来了。所以今天这个福音我们去体会到，就是说真的来讲说，就像多玛所念的信望爱的这个三个连环的啊，首先要去信德先开始。那我们多帮助我们周遭的人，让他们有信德能够发芽，那这样子的话呢，基督的福音就传得更远了。